那么这个时候这个朱这个法灿法师仅仅才49岁，49岁就被就死了。他死了之后啊，这个足具蒙逊的左右这一些个人呢，就天天看见呢，由这个鬼神呢拿着宝剑斩这个足具蒙逊。过了没有好久，那么那一年4月，这个足具蒙逊也死了。在他没死之，这个法灿法师没死之前呢，有过这么一回事。当时啊，有一个出家人叫道进，修道的道，果进这个进，就像这个法灿法师啊，求他给受这个菩萨戒，这个法灿法师就叫他说：“你自己去忏悔，忏悔了。”自己先去忏悔了。这个道进法师回去就忏悔，拜佛呀，这个求忏悔，求了7天7夜，7天7晚间，第八天呢，他又去见这个法灿法师去。一见这个法灿法师，这法灿法师就发大脾气，就对他大骂了一顿。这个道进呢，自己这当然是自己的业障太重了，所以这个法师不给受菩萨戒于是乎就一边坐禅呢，一边修定，一边忏悔，做了3年。这3年的时间呢，他就做梦了，梦见释迦牟尼佛呀和这个一切十方的菩萨大众呢，来给他受戒。他不单他一个人做这种梦，他在一起也10几个人都是得到这种的梦。那么他就去预备对这个法灿法师讲这种警惕。正来了呢，离这个法灿法师还有几十步远，这个法灿法师就即可站起来，很惊奇的说：“善哉善哉，你已经得到戒了。”那么这个虽然你得到戒了，可是现在我再给你做证明，我就给你证明你这正式得到戒了，所以在佛像前又给他受这个菩萨戒。当时啊，这个长安有一个沙门叫道朗，这个道朗呢也是在梦中啊，好像这个道进呢这种境界，在道进做这个梦这也就是这一天，这个道朗呢也就有这种的梦那相离得很远很远的一样有这种梦。所以那么以后这个道朗呢，本来他就是个老资格，很出家很早的，那么他自己叫这个道进呢叫师兄法兄，他自己退到法地上。那当时这件事情一般人都认为是很奇怪的，所以以后是跟着这个道进法师受戒的人呢很多很多。那么这是这个法灿大概的一生的事情。
法界佛教总会创办人宣化上人，开示于1970年美国金山圣寺。
今天 给各位介绍啊，这位高僧，他在佛教的地位是实实在在的很高。他的那个地位啊，甚至于比这个唐玄奘法师们的高。为什么呢？他这是啊，中国到印度去啊取经，很早的一个人。那这个中国的僧人去到印度，是很难的一件事。行路啊，非常的困难。从中国到印度走路啊，要走几年的时间。所以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究竟这位高僧是谁呢？他是近代的时候又是在近代那个时候的宋，也是宋代，他的名字呢就叫法显大师。这位大师本来他有三个哥哥，第一个哥哥生出来三岁就死了，他又第二个哥哥又来了，第二个哥哥啊两个岁就死了，第三个哥哥又来了，他爸爸妈妈生了第三个儿子，一岁就死了。这回他爸爸妈妈就都慌上来，然后等这个法显一生出来，他就啊把他送到庙上去，生出来就怕死，所以叫他到庙上去做沙弥啊。这一生出来这个小孩子就做沙弥，在庙上呢住了三年也没有死。他爸爸妈妈一想，哎，这个小孩子回着不会死了啊，把他拿回来了啊，又啊从庙上把他拿回来了。很奇怪，拿回他就有病了，就病了，病的什么都不知道了，就是不省人事，不懂人事。他爸爸妈妈又慌上来了，说这不得了，还得要把他送到庙上去啊！本来舍不得，这第四个儿子 舍不得也不行啊，病得这个样子，就是又送回到这个庙上去。送到庙上过了一宿就好了，这么严重的病就没有病了，没有病了，于是乎就还在庙上住啊。这小孩子在庙上住以后，他妈妈总想看他这个小孩子，但是又不能到他的门口，不能到他家里来，一到家里就有病。于是乎想一个方便的办法，就在门口啊，单单给这个小沙弥儿子来做一个小小的房间啊，等他回来啊，住三天两天，到这个地方住，给他妈妈看一看啊，就这样。那么回来一年回来一次，回来两次，最多最多不超过三次，这一年这个妈妈只可以看三次自己这个儿子，还不能到他自己的那个房门口里边去，在那个门外边那个小房里头见，这就那个小房也就等于一个小庙一样，单给这个小沙弥做这么一个小庙。等到长到十岁了，他爸爸也死了，爸爸死了，他的叔父就多事干，你爸爸就你这么一个儿子，你爸爸已经死了，你现在不能出家了，你应该还还俗了。他父这个叔父就逼迫着叫他还俗啊，一定叫他还俗，说是你妈妈守寡不容易啊，你应该回家里啊，给你妈妈做个伴呢，陪着你妈妈，你不可以再出家了。你说这个小沙弥说什么话？他说我出家不是因为我有父亲出家，那么不是因为我有父亲出家，所以现在我父亲死了，我怎么又该不应该不出家呢？啊，这一句话把他叔叔给问住了，没有话讲了。他叔叔说，你这个小孩子，我如果和你打官司啊，也打不赢你，你可以做自己做一个辩护律师啊，自己呀给自己做这个律师。没有法子了，又由他出家了，出家就在庙上啊，辛苦横啊，人家所做不到的这种的苦横他就做啊，没有人欢喜做这种的苦横，他就做，他做了这种苦横还不叫人知道。那么其中就有一个欢喜图这个虚名的这么一个这个沙弥，他做这个苦横啊没有人知道啊，有人问说是谁做的这个图虚名，这个我做的啊，就把他这个功劳就给领去了啊。比如庙上有这个当家师，有这个方丈和尚啊，说这个功谁做的，做的不错啊，那个知道没有人承认的啊，他就我做的啊，大家都以为这个人是真做 苦恨呢，啊，这个沙弥就看见，想不到他是假的。这样子，有一次，大家很多沙弥到这个岛田里去割岛，割这个谷啊，收割岛。但是割岛呢，这个年成大爷不好啊，或者就和现在这个高明和越南差不多这种性质啊，年年一到收谷的时候，就有很多人去抢去。当时就有一些个这个恶的贼，这些恶的贼呀，大要恶的和恶鬼差不多，啊嘛，看见这个庙上是隔岛啊，他就去抢去，那到这一抢。这些个沙弥一看见土匪来了，这些个强盗来了啊，喝的都跑了，呼都跑了，就是这个法显他没有跑，没有跑他干什么呢？他在这给这个土匪来说法，他说哎，你们各位兄弟们啊，现在因为饿，所以要来呀、拿这个谷来，这是很好的，你随便拿，你欢喜拿多少拿多少啊，咱们的谷你都拿去没有关系。可是啊，我现在呀、要告诉你一个道理，你愿不愿意听啊？这些土匪一听，他说愿意把谷都送给他们，也不管他们、也不和他们抵抗，于是乎就都很高兴。这个小沙弥说，你说了有什么话你讲了，俺们欢喜听的。你们自己知道不知道为什么你们没有饭吃呢？为什么你们饿得这样子呢？这个土匪你看看他看看你，这互相这么一看也没有什么话讲，大家说我们不知道，说你要不知道我就告诉你，你要知道嘛，我就不比我也讲了。土匪说因为什么？这法显法师说，要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啊，你们今生啊没有饭吃，做土匪各处去抢，因为你们前生啊没有布施人，所以啊今生啊就穷的连饭都没有的吃啊。可是你们今生啊还不做布施想，还是到处去抢啊，恐怕你们来生啊更不入今生哦。今生啊你们还会抢，恐怕来生啊你连腿啊都不会走路了啊，活活的会饿死。你看那是很可怜的。土匪你想，他讲的是有点道理。讲完了，发现这个沙弥啊，头也不回就走了，啊，也不忘这个土匪怎么样。土匪自己一想，就生大忏悔心啊，一粒谷也没有抢，就走了。跑了，他庙上有几百个和尚，啊， 这个沙弥真是，他胆量这么大，他也不怕土匪啊，把土匪都给教化了啊，改恶向善了。于是乎呢，一般人认为这个沙弥不是普通的一个沙弥了，对他都特别注意了，说哦，将来是一个法门的一个人才呀。等到他20岁受了戒，受戒之后啊，就看这个佛经啊，有的翻译的不太好，有的又翻译的不完全，有的翻译的有上卷就没有下卷，有的翻译的有下卷又没有上卷，这样子他就发愿呢要到印度去啊，取这个经。那时候在中国的佛教啊，也就和现在在美国一样的啊，根本就没有什么佛经，很少很少的，就有啊也很简单啊，摩腾朱法兰两位尊者翻译这个42章经啊，因为当时这个印刷也没有这么进步，所以啊就是翻译出来的经典都互相抄写，那么抄写有的地方就会错的，那么很不圆满。他就发愿呢组织一个团体呀，征求所有的同志一起呀到这个印度去取经去，就得到10多个人啊，会这20人的样子。这20人于是乎啊就从中国到印度去，当时和他这一团的人，其中有啊叫慧景的，又有个叫道正，有个叫慧英，又有叫慧威，那么其余的还有10多个这个名字也都不记得，一起由中国向印度去走，所经过的地方有这个流沙，流沙就经过几百里路啊，完全都是这个沙，也没有水喝，困苦啊到极点，又走到啊这个最不容易走的地方，连一个飞鸟也没有，上边下边呢连一个走兽也没有，飞禽走兽都断了，何况人呢，简直这个地方啊就没有生物，没有活的东西，又有一种热风，这种热风呢人被这热风一吹就头迷眼花，躺那地方就什么都不知道，就死过去了，这热风的这个厉害，还有一种毒鬼，这种鬼呀他也见不着人， 人也见不着他，因为他所住的地方呢太毒了。人呢一闻见他这种毒气，就像现在种嘎子差不多啊，那嘎子一放出那种毒气，就把人都毒死了。这个恶鬼呀，大家就有这个嘎子毒啊。所以呀，他放出这个嘎子这个毒气，就把人都熏死了。无论谁遇见着他，就一定是死的。咱们这个法显法师带领这一团人呢，也经过这种种的这个难的地方，不容易走的地方，又遇着啊，在这个葱岭之外这个地方啊，大约就是终南山呢，进终南山那一带地方，有一个毒龙。这个毒龙呢，它也吐这个毒物啊，在这个风里边呢，雨里边呢，去夹杂它这种毒。人也受不了的。可是这个法显法师和他这一些个同参道友，明明知道是不能走这个地方，但是没有其他的路可走啊，于是乎啊，就是冒险呢，冒这个生命的危险来呀，为求法。走的有的地方啊，那个山没有路可走，是以前的人呢，在这个山石头上啊凿的这个窟窿，一个窟窿一个窟窿的，要用这个木头啊，木头橛子是木头、放在这个窟窿里头，用脚蹬着上一脚，再把下边那个拿出来，再往上按一个。这一个人呢带四个这个木头橛子，这个脚放到这个橛子上，把那个又拿起来，又往上放一个，这么一点一点的往上爬那个山石啊，那个地方啊，人人都是这么走。走他们二十多个人呢，把这条路走完了，走了三天走完了，少了十二三个人都是滚下去死了啊。他们又往前走，就走到小雪山那地方。这小雪山这个地方啊，太冷了，冷的把这个慧景啊就冷得打颤颤了，就对这个法显说我是不能同你们去了，我是现在要死了，你们还不要退亲，还往前去，我希望我这个灵魂呢保护着你们去取经去啊。说完这话，这个慧景就冻死了，就死了啊。你看这，所以有这么一首寄送说：晋魏梁唐齐代间，晋宋梁唐齐代间，那也是魏，晋宋梁唐齐代间，这个高僧求法别长啊，屈人成百归无时。后辈怎知前者奸？说在晋朝的时候，宋朝的时候，那个五代的宋朝，这个宋朝在唐朝以前的，还在隋朝以前， 啊，很为期待听那个有七个皇帝的时候，有一些高僧呢向印度去求法，离开长安，去人成百，去有一百归无十，回来没有十个。后人怎知前者间，后边的人呢就不知道这个经典呢怎么样宝贵，怎么样艰难。这是中国人呢到印度去求佛法啊，拿生命来换啊，不是去想占领印度的土地，也不是想去抢印度的珠宝啊，就去求佛法，不要性命怎么去求佛法啊。都是美国人呢有福报，所以现在不用费那么多精神，很容易就可以得到这个很完整的佛法。这个现在中国这些个经典也都经过几很多这个大德高僧啊，这个菩萨罗汉呢、啊、来印证啊，来研究啊，现在都非常的好了，都有完整，所以现在把它翻译翻译成英文，这也是很方便的一回事啊。我们把这个慧景冻死了，这个法显法师啊就摸着这个慧景这个尸首就痛哭起来，说是俺们本来的愿力也没有满足呢，你现在就死喽啊，我一定啊你虽然死了，但是你也不要有什么遗憾，就是有什么心里有什么不满足的，我一定呢到那儿去求佛法去。说了又走了经过30多个国家，那么就到印度王舍城了，离王舍城有30里，这个地方有一个庙，庙他到这个庙上就这个庙上很多和尚，有几百。那他就说他是啊从中国来的，在那求佛法，想要到灵鹫山呢去看一看。这些和尚你说什么？那去不了的，那个地方啊，那个太危险了，你没有人敢到灵鹫山去现在。那现在这个佛在世的时候可以，现在不行了啊，不可以到那地方去。他就问为什么不可以去，当初佛怎么可以去，咱们现在就不可以去了呢？别人说佛在世的是佛有神通，可以降服这个恶兽，可以降服这个种种的这个魔，现在这个灵鹫山上啊，不要说旁的，就这个黑狮子啊就不得了啊，见着人他就吃，这很不知有多少的黑狮子，所以不能去的。法显说不能去，我在中国来这么困苦艰难啊，这个毒蛇猛兽什么都遇着的太多了，我都不怕死，现在我到灵山的底下了，我怎么可以就怕死不去呢，不去看呢，我无论如何我要去看看一看。庙上说好了，派两个和尚呢跟着他去咯，就跟陪着他到这个灵鹫山，到这灵鹫山上边大约走的一天路啊，到这个灵鹫山这个 释迦牟尼佛所住的地方呢，那么已经天黑要黑了，要黑他就说啊，我们在这住下。这两个和尚你说怎么样？这两个和尚当然是印度的和尚，哦，在这儿都可以住的，这个地方住呢一定被这个狮子给吃了啊，这不可以住的，无论如何你那赶快让他们快点回去了。他说我不回去了，你们两个如果不愿意在这住，你们两个先回去喽。啊，法显法师这么说完了之后，这个两个和尚果然啊毫不客气，说那好了，你在这地方叫这个狮子吃了，我们还要弘扬佛法呢，我们舍不得我们这个生命。啊，于是乎这两个和尚就跑了，跑了，他在这个地方就拜佛，拜佛呀，就好像呢见到释迦牟尼佛还在这法会上说法一个样，这种圣界宛然。拜拜拜，你说怎么样？果然，这个庙上啊，这个和尚所说的话就应验了，就灵了。啊，灵什么呢？这三个黑狮子来了。这三个黑狮子，这个狮子比老虎都厉害啊，黑狮子更厉害，更不讲道理。到这地方，这个狮子啊，就伸舌头啊，舔他自己的嘴唇呢，又摇尾巴，怎么向他来示威呀？啊，现在你看他多威风。这个法显法师在这时候就诵咒、诵经啊，看他们来了，就对他们讲话了，说你们如果是想要吃我的话嘛，你们要等我诵完了经、诵完了咒再吃我，没有关系，我可以同你们三位来结结这个法缘，布施给你们我这个身体，这是一个道理。如果你们不想吃我的话，你们认为没有这种的缘，你是来试验我的，那么你就赶快走吧，不要在这儿了这么说完了这话，这三个狮子就趴到他脚前面了，他就用这个手摸的，给这三个黑狮子摸顶，这三个黑狮子呢，就像猫那么样子，对人那么样亲善，那么样好。那么过了一个时期，这三个黑狮子跑了，大约这个三个黑狮子回来也是因为他一个人不够他们三个黑狮子吃，所以他莫如就大家都不吃所以这个发现法师是在这个狮子口里头捡回来这一条生命。那么等到天亮了，他又往后回头走了大约有一里路的样子，就遇着一个很高很大的这个人看那个样子有90多岁了，穿的衣服非常朴素，就是很老实的穿的这个衣服，就和他打对面过去。他看这个人是不是平常人，但是他也想不到这个人是谁他以为这是普通的人，又走几步回头看看这个高大的人，没有了。他在这个时候 就很奇怪了，前面又来一个很年轻的僧人，他就问那僧人说，方才这个很高很大的这个人是谁？这个僧人呢对他一笑说，啊，你问他呀，他是摩诃迦舍的大徒弟，这个发现法师，哦，这个才知道这是遇到圣人了，遇到摩诃迦舍的大徒弟了。又一会他们又想看看这个高人，回头一看，这个和尚也没有了，他知道这是不可思议的境界。所以啊，就回到这个庙里头去，然后在印度啊就学梵文，学梵文，并且学着写梵文，在那个地方住了一个时期。他看见庙上啊佛前有是供养的，有一把扇子，这个扇子他是认得这是中国的产品，中国的东西。他就知道啊有中国的商人到印度去。以后他就趁着中国的商人呢的船呢就想回来。在这时候他得到很多这个印度的这个僧祇律啊菩萨戒本等等的这个竟属于这个戒律的这个经典，和这个恶寒经，他得到很多。就搭这个船呢想回到中国，谁不知就遇到大风了，一刮到那个地方啊，一个从来没有什么人到过那么一个地方，据说就是现在密西哥，到那地方他住了5个月，所以密西哥有的文字和中国那个古来的文字差不多的，有密西哥有的很多好像中国的这种的建筑物，就因为法显的时候到那儿，他们因为有几百年呢被风刮到那边去，在那住了5个月，叫他们那个地方的同的这种的文字啊和建筑。那么从密西哥那地方又走了，这个搭船呢走，又遇到风，又遇到风。这个船上还是200多人呢，有他有密西哥人呢，又有其他的人呢，这么遇到这个风浪呢，这些人就说了，所以咱们这个船上就因为有这个沙门，所以遇到这个风浪，赶快呀、把这个沙门的推到海里去，祭祀这个海神，这个风浪就会没有了。于是乎，大家这个人就预备要把这法显法师推到海里头去。在这时候，他有一个护法，这个谭月护他的法的人就说，你们如果要是想把这个沙门推到海里去，你就把我先推起去，如果你不把我一同杀了的话，我到中国一定报告国王，你们这些个人呢都没有命了，因为中国的国王啊是信佛的，他是恭敬三宝的，你们如果把他推到海里去，那你们都没有命了啊。就这么样子一说，这护法大要也是很有力量，所以这些商人一看打不过他，就不敢把这个发现法师推到海里去了。就这么样子又过了20几天，就到了中国，他看见那个岸上啊有这个那中国的一种菜叫梨红， 这个梨火它也是中国的产品，外国没有的。那么他一看就啊，知道到中国了。一打听呢，上岸去一问人呢，已经到了这个山东青州啊这个地方。所讲这位法显大师，他到了山东以后啊，这个地方人呢就去报告这个太守，这个太守叫李毅。他们就来欢迎他，因为这个李毅也是一个信佛的，对三宝非常恭敬，于是乎请他到这个太守的公馆，就想留他在这过年。他告诉这个太守，因为啊他去印度啊去了很久了，现在回来呀、啊、要到京都去。嗯，这个太守啊挽留他不住啊，就叫他走了。他一走就到这个京城啊，当时就是这个小贤法师在这住的这个庙叫道场寺，在这个地方啊就翻译经典。他说在印度请回来的经典呢，有这个僧渠利，又有个泥环经，嗯，很多很多的，翻译有100多万言。然后以后啊他86岁那个时候就圆寂了。在他翻译出这个经典呢，有个叫大泥环经的，嗯，一般人呢都很欢喜来研究这一部经典。这一部经典当时啊都是用手抄本，没有印出来的，都是用手抄出来。有一个居士啊，他的姓名啊忘了，那么他就有这一部大泥环经和这个他普通的这一些个书啊都放在一起，因为他没有另外自己没有很多的房间，所以和其他的这个书啊都放在一起。放在一起有一次啊就着火了，着火把其他的这个所有的书啊都烧了，那么就这一部啊大泥环经没有烧。因为这个在当时在京都啊，一般人就认为是一种不可思议的这个境界，人人呢晓这一部经。又有一次这个法显法师他在印度的时候啊看见过这个一条白耳的龙。这个白耳龙呢是当地方的一个神龙，他保护的这个地方啊每一年呢都得到丰收，就是所有的种的田呢都收的很多。那么这地方的人呢必须要供养他，每一年呢有一次来专门呢供养这个白耳龙。 那么他现出啊，好像一条啊蛇那么样子，但是那个耳朵是白的，所以一般人都认识他，这叫白耳龙。那么法显法师在印度的时候呢，也就见过这个白耳龙，因为一般的比丘啊，在那一般的人呢都可以看得见，他每一年出了一次，啊，出现一次给大家看看呢，啊，他又没有了。啊，就这样。那个法显法师啊，对佛教的贡献呢，对佛教的功德是很大的。啊，在中国的佛教里边，在中国佛教的历史上呢，法显法师他是很有功德的一位法师。在昨天我说他一生出来，他父亲母亲呢就把他舍到庙上去做沙弥。那么这个小孩子一生出来怎么就可以做沙弥呢？这个沙弥是在家里做的，啊，一生出他就怕他死，是吧？这个小孩子长大了，啊，要活过三岁啊，我就叫他去做沙弥。现在在家里，能养到三岁就叫他做沙弥，所以由一岁一生出来，这就是一个沙弥了。咱们等到三岁送到庙上去，他妈妈就舍不得，过了几天就想把他拿回来，他就生病，送到庙上病就好了。所以在中国有一种呢，出家人好像法显法师这样的很多很多的，由于小这个父亲母亲呢因为他有病，就把他送给庙上，是出家人。那么送给庙上呢，这病就好了。小就出家，不一定会修行的。他要遇到真正的善知识，就可以修行；不遇到善知识，就不一定会修行。相信法显法师一定呢遇到善知识，所以他父亲逼迫他还许，他也不肯还许。那么这个法显法师他是出家之后成了一个很高的法师。昨天讲到法显法师这一段，我又想起来在我东北一个事情，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是当时我在东北陪着方丈和尚，就是这个常仁大师，到各乡下去啊，向人化缘，就和人要钱啊，你叫所有的人都发布施信。因为化缘呢也就有很多的奇怪的事情发生，一般人呢早就听说这个方丈和尚和我在一起呀，到各处去呀，有很多有病的就好了啊， 有一次走到一个乡下，这个乡下是叫不知是叫东井子啊，是叫大南沟嘞，哎，大南沟，或者是这个其他名字现在记不清楚，因为时间太多了，但是这个小孩子我记得很清楚。等到了一家姓王的去，刚向门里头一走，这个姓王的他的爸爸就把他这个小孩子跪到这个门里边，这堵着门口跪下，就不叫俺们进去。为什么呢？他说要救他这个小孩子，知道吗？我就求他们求老方丈和尚救命。方丈和尚就问这人为什么救命，这是他有病，有肺病，这个肺病啊，咳嗽就吐血，又肚痛啊，又头痛，是这种的病。本来方丈和尚他不给他也不会治病，然后人家请他给救命治病呢，他就问我这治你有按此法是他是可以的。那么这个姓王的又来问我，啊，我就让我发达，人家求你，你不管，你给我添麻烦，给我找麻烦，你这是你应该可以做这个事吗？我说我也不会做这个事，但是你现在下了命令了，叫我帮助办这个事，可以的。我就问他怎么样？我问他，你这个小孩子，你是愿意他死啊，你是愿意他活着？啊，我一问这话问得很奇怪。他说当然我欢喜他活着嘛，我现在求你救我命嘛。我说你要求我救命，求我们救命，我救不了你这个小孩子的命，你自己才能救你自己的小孩子的命。我没有什么法子。哎，我说这个法子你有的，他什么法子？我说你要愿意他活，你就一定要叫他出家啊！这个小孩子啊，就等于这个法显法师啊一样的，如果不出家一定死的，要出家就好了啊！没有第二句话告诉你。他和他太太，这个小孩子这个时候十一岁呀，他就和他太太讲，说可以叫他出家吗？他太太说那不出家就死了，那出家就叫他出家了。我说你叫他出家，他也不吐血了，也不会头痛了，也不会肚痛了，他病就好了，从今天现在就开始就好了。啊，那么他家里的人就问他的这个小孩子，说你现在觉得怎么样？小孩子我现在就好了。那么咱们就走了。我告诉他，我说等啊，你完全的病没有了，就把他送到我的庙上去，我 过几天就回到庙上去了。你不能不舍的，你不舍的他就一定死的啊。这个没有第二句话可以，没有第二个方法。然后走了之后，我这小孩子果然病就好了啊，什么病都好了。我在庙上过了再有半个月，我回到庙上去了，等他他也不来，等他他也不来，一等等了两三个月，他也没有来出家，没有来出家，我去看看去、哦、我就从这一条村呢，那个村的外边走过去了啊。这个小孩子就知道他在家里坐着就知道了，说今天这个我的师父从这个俺们这过去啊，我看他他连俺们家里也不到了，我相信啊他倒也是不太高兴的样子。那么这个小孩子就他就知道，知道从那一天他又开始有病了，啊，就开始有病了，这回病得更厉害，比以前更厉害，啊，就病了有一个礼拜吧，啊，他的爸爸就到庙上去。到庙上去说也想要把他送到庙上，但是他现在有病，因为我也没有在庙上，他到庙上去呢，其他人也不管这个事情，也不知道这个这种的情形。他到庙上很奇怪的，他这个小孩子本来在家里在炕上躺着，但是他跟着他这个灵魂呢，就跟着他爸爸也到庙上去了。他妈妈知道他没有，他这个肉体没有去啊，他爸爸就回来了。回来他对他爸爸就说，说你到庙上去，今天我也去来着，啊，我到的庙上，我看的庙上哪一个房间是谁住啊，那个房有一个房里头又供了很多牌位，就是那个牌位啊，我都看的三元寺庙上啊怎么样情形我都看见了。他父亲就特别奇怪，我没有看见你跟我去，怎么你会跟我去呢？这小孩说我也去来着。又过了一两天，我又从那个外边呢回来，又是从他那个那条村的外边走回去呢，这小孩子又知道，他说今天呢我师父他又从这个条村回到庙上去了，他也没有到我们家里，你们要死，他说叫我出家，你们也不送他出家，不送我出家去，所以他今天回庙上去了。他爸爸就说明天去啊，他说不能去喽，去也现在他要是去也不行了。这小孩子在这么讲，讲到晚间点灯的时候，这个小孩子呢也解上双枷附坐，坐到啊这炕上啊，就叫他父亲，告诉他父亲说，是你现在点着灯看看我坐的正当不正当啊，你来看一看啊。他父亲点上灯了，他这一看啊，他这么解双枷附坐端然正坐，已经死了。他就父亲母亲就哭起来喽，哭他也不活了，怎么样哭也不会活了。 啊，说知道这样子，我们早就被他送出家去喽。嗯，我们这样不听话，结果死了。这小孩子姓王，叫申。啊。